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也谢谢张牧师的邀请，那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好吧？我们先做个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是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进到施恩宝座前。主，当我们领受这样恩典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灵也充满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来激励我们。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话语是从你而来，愿你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更是乐意来遵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你觉得人生像什么？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说什么人生如什么戏，戏又如人生，是吧？我想现实生活里你发现还真的是这样，人生的故事常常就把它拍成了电影，而这些我们所看影视呢，就投射了那个真实的人生，是吗？你喜欢看戏吗？喜欢吗？喜欢吗？那喜欢。那你喜欢演戏吗？也喜欢。感谢主，很多人不喜欢，喜欢看戏但不喜欢演戏，但是这由不得你啊，由不得你。人生如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啊，不是叫我们要很虚伪的去所谓逢场作戏，啊，或是把那个不该演的戏当真就给他演下去，啊，其实这些的形容呢，只是道出我们人生那个喜怒哀乐的这个经历百态，啊，它也隐约道出了人生的现实无奈，还有悲哀。所以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承认不承认这些对人生贴切的形容，这圣经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也是感悟这么说，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这个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台戏演给在被地上被造的，还有那个天上的灵界被造的看。但是呢，他并不孤单。我们说这个无独有偶啊，是吧？而且可能现在不是偶，是一群，无独有群，很多人都是在演戏。在他之前，主耶稣早就把这一台戏活生生、血淋淋的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看从中树节的欢呼到五天之后那个受难日的失望，再到三天之后那个得胜复活，这好像是三幕戏一样，从这个演戏的角度来说，这短短一星期把这一台戏这一台戏把这个人生三大转变我们发现把它浓缩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太经典了。而其中最难演的那一段就是第二幕，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台戏其实是可以构成建构成这个信仰系列的这个一个默想或是信息。那一般来说呢，人都是喜欢喜剧不喜欢悲剧，是吗？我也知道许多教会这个我们上主日已经欢喜快乐过了这个复活节，是吧？但是我认为这苦难应该是多数人我们经常在面对的，值得我们圣徒在深入去探索的一个信息。因为所有的基督徒必须要经过苦难的淬炼跟试验，你才能够真正体现出那个复活得胜的生命。或者说我们这圣徒最后这苦难就是我们这圣徒最后这个得胜必经之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个马太福音26章27章这两章来思考这苦难的信息。当然刚刚我们只是读了两节的经文用这两节经文做一个经文的代表而已，但是之后我会揭露这26、27章的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借着这经文的回顾， 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他这个受苦的这个过程。那在经文的26章第一节，那刚刚说的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是指他之前有一些的教导。那他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这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要钉在十字架上。那前两天就是几天前，我们看见耶稣他才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那群众是带着欢乐的声音对着主耶稣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欢呼之后的五天当中，许多人已经变了心，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原本那个欢乐的那台戏很快就转成了一个很失望苦难另外一个剧本。那这里我们就了解到一个事实，那么接受别人群众欢呼拥戴，有可能那只是短暂不完全真实的。因为群众所欢呼之所以欢呼，可能是因为他们因为别人对自己有一些那不合理达不到满足不了的高期待，当期待不能够达标，不能够满足人的期待要求，人就会很快就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呢，当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给我们点赞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给我点个赞点个赞，那我们其实不要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因为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接受欢乐过后可能会面对的失望和苦难。那现在我们就从主耶稣受苦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苦难的真理和信息。这个主耶稣受难的经过呢，那其实可以投射出我们基督信仰底下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几种的情况的苦。第一个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受苦，另外有一种苦是蓄意背叛的苦，还有呢就是皮肉心灵的苦，还有最后就是一种离弃孤单的苦。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分开来看。首先我们就照着神旨意来受苦。这个场景呢是在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就是榨油坊，就是那压榨那橄榄油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橄榄山脚下的一个花园或是果园，是耶稣基督他常耶稣基督他常常去，他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听说是在这个吉伦西的这个附近。我想要是没有事的话，去那里走走，去那祷告，甚至去钓个鱼放松精神，是吧？应该是一个蛮不错所谓 retreat 退休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但是这一次情况跟往常不一样。马太福音26章36节那里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他对他们说，你们就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大难临头前的一个时刻，耶稣不是在那只有怕，他是在那祷告。然后他就带着彼得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他们走着走着突然耶稣就忧愁起来，他说极其难过，就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警醒的意思是什么？警醒就是醒着。然后醒着做什么呢？他们可能还不明白，其实醒着就是说 主耶稣是说，你们一同在这同心醒着为我快要被出卖，为受苦这时候来祷告。那可惜门徒撑不住，在这重要的关头里还是睡着了。耶稣他说他吩咐完了之后就稍往前去，他俯伏在地祷告说什么，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那他道成肉身，从天而来，具有神人两性。所有的人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因为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造物主。那其他的被造的人呢，若是自己说自己有神人两性，都是假的，是骗人的。 好了，那主耶稣他说，既然成了人的样式，他却有人的这个情感、意志、知觉，他要去面对这个试探。那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刚说了，他也会忧愁、会忧伤、会极其难过，会有那种几乎要死的感觉。在祷告中，他可能想到这逾越节刚刚过的那个逾越节喝的那葡萄汁、葡萄酒，那将要换成了他为世人流出来的血。他求父神把这个面对罪恶刑罚这十字架的杯拿走，因为这太痛苦了。他说这是苦杯，他实在喝不下去，不想喝，可是又不能不去面对。以赛亚书53章那刚说，他说耶和华却是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很多人喜欢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苦难，为什么要受苦？但在主耶稣他的经历里面，这是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请我们注意，主耶稣是赎罪，不是犯罪，他不是自作孽，而是标准无辜的活受罪。这个苦是神他救赎罪人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心意。他是牺牲品，是替罪羊。这个行动呢，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叫做倒霉啊。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却是在成就神所定义要做那个伟大救赎荣耀的工作。我们继续看到，就是约翰福音的12章23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耶稣说呢，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在看到好像一个亮光，当我们照着神旨意去受苦的时候，甚至是死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殉道者，为主殉道，殉道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请问有谁出生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这个受苦的时候来的？相信正常的情况底下，人都是希望一生无灾无病，能够享福到老，是吗？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这样子才是好见证。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出生真的就是为了受苦来的，但是是为了要成就神的义。现在呢，我们就把这镜头转到耶稣的门徒，好，先把镜头转到耶稣门徒来默想受苦的事情。在彼得前书2章那里，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就为了受苦，对吧？那是的，没有听错，人生在世是有苦难，但是我们出生相信不是刻意的为受苦而来的，对吧？很多父母更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我宁可替孩子受苦，是吧？那圣徒蒙召之后，神把我们从世界召出来，我们发现什么？竟然不从世界召出来之后，竟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受苦。彼得前书2章21节那继续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基督受什么苦？受冤屈的苦，他忍受那些任何不公平、不公义、不公正、不该受的痛苦。经文就接着又说，他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姊妹，我们会背的主导文，也许我们可以背的滚瓜烂熟，是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你真的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吗？若是愿意的话，你知道你这样祷告是意味着你有可能会照着神的旨意来受苦吗？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他说：“所以呢，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怎么样？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一心为善，你要继续去按着神旨意去做那美善的事。第二，你要将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做得到吗？坦白说，很难。”但求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去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二，蓄意背叛。那我相信我们当中社会经验够多的话，你一定能够感同身受，体会到主耶稣受难那一天的所受的这个痛苦，因为这是很写实的经历。这里有几个阶段哈，就是第一个，门徒被门徒朋友出卖。在马太福音26章46节，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他说：“看了，那卖我的人进了。”那卖耶稣的人给了他给这些兵丁那么一个暗号，说什么：“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接着我们就看到犹大，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跟这个耶稣他说：“拉比啊，那请跟他请个安，就跟他亲嘴。”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可以虚伪到这个地步，真的就算是亲了嘴，也会让人作呕，真是苦。但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做吧。”那些人上前下手就拿住了耶稣。接着还有造谣做假见证。马太福音26章59节，我们就看了祭司长全公会要寻找这个假见证，要来控告耶稣，要致死他。问题是找不到人，找不到这个见证，他找不到实据。他后来就有两个人说有了。那这个人呢，他曾经说什么？说我能够拆毁神的殿，三日之内又建造起来。就大祭司就接着拖，是吗？接着拖，就盘问耶稣，真的就有什么事吗？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你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不会多说话的。当大祭司这样问的话，他就说：“你说的是。”好了，这下大祭司抓到把柄，撕裂衣服说：“你看，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不用了。他说这个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怎么？你们觉得怎么？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反对者做假见证，设圈套叫他掉进去，苦啊！接着我们又看到他的亲信多次的否认。马太福音26章69节那里，我们就看到彼得在院子里面坐着，有一个使女过来，就说他是：“哎，你原来也是跟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不承认。又出去，又另外一个使女同样的对他说：“这个人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他又不承认。过不久，旁边的人也站起来说：“你真的是跟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说鸡就叫了，他想起耶稣的话。或许彼得他不是蓄意背叛，是害怕，但是终究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还是被否认，苦啊！最后这个全是黑暗的一个商议。到马太福音27章，我们看到到早晨，他说这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就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那这是公审之外的一个协定，是所有私下这个扭曲抹黑丑化这个细节。那主耶稣他是被蒙在鼓里， 他不知情的，这是一个不公义的审判，苦啊！弟兄姊妹、朋友，你有遭受过那个被所爱的亲友在背后捅刀的苦吗？很多时候，这些人是表面和气，但笑里藏刀；有这些人是无中生有，但是却是以讹传讹。这些人可能是你的结拜兄弟是吧？拍胸脯保证跟你结义，但却在危险的时候就临阵退缩。你在亲友当中不再被信任，你也不被众人接纳，你成了这团体当中被蒙在鼓里那个准备待宰的羔羊。这些原本是世界里面才有的剧情，但遗憾的是，在神的家里，在教会，也可能因为圣徒不健康的情绪里面，上演了同样令人伤痛的剧情。所以教会的成长前进，要同时重视到这灵命和情绪的健康。我们很需要求主来医治我们人心灵的疾病，我们不能够带病继续这样演下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他说倒要行心，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然后你们若是与基督的名，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最后还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为这名归荣耀给神。但愿神的话来亲自安慰坚固我们中间受苦的人。第三，皮肉心灵的苦，这里好像有三部曲一样。首先是残酷的鞭打，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六节那里，他说比拉多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把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第二，交的钉十字架之前呢，那我们又看到这些兵丁，二十七章的二十七节，那个地方是戏弄跟羞辱，这些巡抚的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然后给他脱了衣服，给他穿上一个朱红色袍子。你看他们连这个演戏的道具都已经预备好，然后又给他编了一个荆棘变作冠冕戴在头上，然后嘲笑他。最后完了之后就戏弄完了之后，给他袍子脱掉，回到现实去，带他出去钉十字架。再来，我们一看又看到这个比拉多审判之后，已经说了查这个查不出什么罪是吧？那他说明了耶稣是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他洗手表明清白，他不想参与在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那个地方，他就说到有一个地方叫骷髅地，就在那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个时候，遍地黑暗，直到深处。当他钉在上面的时候，还有人笑他：“你可以救自己嘛，是吗？”可是没有人来救。日头变黑了。最后垫着你幔子从当中裂成两半。我注意到这十字架，圣经对这十字架的这个过程细节描述的不多啊。对主耶稣他受难痛苦开始有感觉，其实是2004拍的一部电影，我相信当中我们很多人看过的 Passion of Christ 是吧？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看一个短片之后，我们来感受一下主耶稣当时所受的皮肉的心灵的苦。 刚刚那个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到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段话我们不晓得读多少遍，但是我们真的是体会能够明白吗？各位，你我或许也曾经有过被无辜的被诬告、被逼迫、被陷害、被打伤，或者是有各种暴力的侵害，那些受到惨侮人辱的皮肉痛苦，我们的心里不只是有苦，更是有伤，有血有泪有恨，我们甚至还想着要找什么机会来报复。但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回想主耶稣他所承受的痛苦，他就是要对我们说，人欠你的债欠多少，我来替他偿还。那打在主耶稣身上每一个鞭伤流的血，都是主在替人还的债，这个叫做血债，真正的血债血还。我想到这一幕，好像看见了主他在问所有被伤害过的人，那伤害你的对方很坏很恶劣，对吗？我现在就替他承受这个鞭伤，这样够了吗？你要多少鞭？不够的话再来啊！我就跪在这里，我不跑了，你继续的鞭打，打到还清罪债为止。但你若觉得心里还感到不平不公义，你还可以拿那个钉子来钉我的手，钉我的脚，你把我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啊！好像神说，神说孩子，我要提醒你，你可能也忘了，你有得罪父神，得罪人，有伤害人的地方，你欠别人的债没有还清，你带给人的伤，你迫害了人幸福美满的生活，你甚至毁了人的一生，这些的伤害很多是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这是你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那现在你唯一还能做就是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免去你在末日的审判。但是你不要怕，我也能够体恤你的软弱，我也是为你一生的罪恶过犯被挂在十字架上，我就一起帮你还清所有的罪债，你去吧，不要再犯了。还有你们中间可能有那些癌症的，常年病痛残疾，有婚变的，有贫困受因为贫困受苦的，有被罪捆绑受苦的，然后我虽然没有过你们这种的处境，但是因为我受过的鞭伤和刑罚，我完全能够了解那些皮肉的疼痛、心灵的苦是什么滋味和感受。我希望我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这些痛苦的刑罚，可以安慰到你，叫你得平安。我遭受每一鞭的这个鞭伤，可以使你那个破碎受伤恐惧不安那个心灵能够得医治。刚刚主耶稣说到提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所谓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十字架上七句话第一句话。那第六句话主耶稣说的就是成了。弟兄姊妹，主耶稣要说的是神爱世人，他对世界上所有罪人那个救赎计划已经成就完成了。主耶稣宣告说，我们欠神欠人的罪债，我们欠的这个罪债全在世界上画上句号，不要再追究了。 耶稣基督他最后一句话，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世上所有的罪恶痛苦冤恨，在主耶稣被钉死那一瞬间都完成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主要对我们的说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放手了，我们的心灵不要再纠结，被这个痛苦折磨捆绑了。求主怜悯，当我们纪念主耶稣他承受的苦，特别我们 每个月都有守圣餐，求主也帮助我们把自己过去所有这皮肉灵魂 所受的，或者现在还有这种受的痛苦，就交在主的手里，让我们的心得安息吧。最后离弃孤单的苦，那我们发现第四点 OK， 谢谢。那这里有一个叫不应的一个离弃，我们到马太福音27:45，耶稣那边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感觉上好像在最需要的时候神都离弃，但是请你注意，这不是真实的，神还是与人同在，我们不要把感觉当作是事实。最后马太福音27结束到57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有一个财主叫约瑟，他就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这个新的坟墓里。许多人过去都有在生命里那个黑洞里面，你就孤单的躺在里面面对的经历，这不好受，由不得自己，很痛苦，甚至有人会因为这样想自杀。但是当你抬头仰望创始成终耶稣基督的时候，相信神的爱和救赎的大能，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这个时间总会过去的。苦难是人在世界上不能根绝的问题，或者问说为什么要受苦，在经文里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原因。第一个，在苦难里面我们学会了顺从，这希伯来书5:7那边所说的，他说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二，是在彼得前书4:1，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他说你们也应当将这个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第三，就是诗篇119的71那里，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学习你的律例。耶稣基督演这一台戏给我们看，然后我们看见人的一生或许是会有失望，会有痛苦的时候，但他又怎么样去面对这苦难。主耶稣有苦难，不但这样，人在世上所受的苦，其实主耶稣也知道，他就是与人同受这苦难。所以这里有两点的一个结论，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不要再去逃避这苦难，你也不要放弃自己。另外，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去面对苦难。路加福音23，耶稣对门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主必定会受苦，但是我们不跟从主的话，就会有罪受。约翰福音12:26，耶稣也说，若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弟兄姊妹朋友们，不管我们今天所遭受到是什么样的苦难，那个都只是一个过程，是暂时的，人生这一台戏还没有结束。所以来吧，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继续那个忍耐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我们靠着主所赐的恩典，圣灵的帮助，你勇敢地走下去。人生这个苦难的剧本里的下一幕很快就要翻篇了，通过这个苦难试验之后，我们一定会进入那个得胜复活的那一台戏。另外在末日，我们记得还有一个大征战的苦难， 但这不一定我们会碰到，但是还希望是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这里我们彼此的勉励。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所忍受大征战各样的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但是一面又要陪伴这些受苦难的人。他说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他说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然后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求神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见证、复活见证、复活得胜的一个见证人。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是的，主，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已经为我们设立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去行。我们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因为你刑罚叫我们得平安，因为你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我们恳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愿每一位仰望创始成终耶稣基督都能够得着那最后复活的胜利，蒙主你大大的奖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